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听众朋友，我们要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提摩太是保罗亲爱属灵的儿子，保罗非常的信任提摩太，他相信提摩太会好好的照顾腓立比的教会的信徒。接下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二十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提摩太的心，他跟保罗是同心合意的，有同样的心志。既然他们彼此同心，就指出提摩太他也有基督的心。提摩太他的特质就是他非常的谦卑，我们不需要成立什么一些委员会把人聚在一起，只要他们都是有基督的心，这是最重要。有基督的心就能够一起同工。提摩太他对保罗非常的忠心，也有时候啊，信主的人和带领他们信主的人居然会作对。有人带他你信主，结果他信主以后跟带领他的人作对的。保罗他自己也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提摩太他对保罗是非常忠心的。保罗就打发提摩太到腓立比信徒那边去，因为保罗非常信任他，因为他有基督的心，他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可以是他的好同工啊！这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这是一个恩典，能够跟那些有基督的心的人啊，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同工，那是太好了。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听众朋友，这里告诉我们说，许多人都在追求是什么呢？追求自己的荣耀，想要出风头，他们在追求自己的荣耀，目的是什么呢？就要把保罗看低，保罗影响保罗。听众朋友，你要敬重那些坚守圣经的立场的人，你有这样做吗？要敬重那些坚守圣经立场的人。每当我听到神的仆人被人家论断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会原因是出于纷争，出于那个嫉妒纷争啊，虚荣心。今天我们如果有嫉妒心，不允许你批判论断持守圣经原则的人。听众朋友，我们千万不可以论断批评那些遵守圣经原则的人。保罗这里说我不相信那些人，为什么保罗说他不能相信那些人呢？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二节，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听众朋友，今天有些人喜欢谈合一啊，我们要教会要合一，没有什么能够比两个人如果都有了基督的心就能够合一，有了基督的心才能够合一的。就算他们住的距离很远，但是他们还是因为有了基督的心，所以就能够合而为一。当我们看到啊一对相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们有合一的关系，合一的关系他们彼此相爱就有合一的关系，不是单靠着性关系来维持这个合一，因为真正的合一乃是他们彼此有合一的关系。你可以在街头巷尾上找到许多所谓属肉体的合一，这种多得很，属肉体的合一多得很，但在灵里面，在基督里面合一啊，这是最重要的。当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都有基督的心的时候，他们才有真正的合一，不然的话不会是这个合一，不是用任何的仪式合一啊，乃是同心合一，在基督里面合一，这个才是一种真正的荣耀，一种美好的关系，不能靠仪式 来完成的。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二十四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保罗这个时候他是盼望提摩太能够把他在监狱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传达给腓立比教会的人，保罗希望自己也快点能够被释放，他也想要去。虽然圣经没有记载，据说保罗他被释放之后，以后他又立刻开始做这个巡回宣教的事工了。我们知道基督徒在那个时候被那个尼罗皇帝，罗马尼罗皇帝迫害的时候，那么像保罗那样的做领袖的一定很可能已经被抓去啊处死刑的。所以基督徒曾经被罗马皇帝迫害，有个时期迫害的很厉害。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以巴佛提。腓立比书提到以巴佛提是另一位，他也有基督的心，他是主内的弟兄，他和保罗、提摩太他们都是一起服侍主的。以巴佛提他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传道啊，就教会的牧师。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佛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啊。这里保罗特别提到啊，这个以巴佛提是一个好的同工。腓立比教会啊是保罗所设立的教会，以巴佛提并没有因此而嫉妒的保罗，保罗也非常爱这位以巴佛提这个同工，这位牧师，保罗信任他，因为他有基督的心。保罗称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的，一同当兵的，保罗称赞他。保罗说他是我的同志，他跟我并肩作战，他绝不会在我背后来论断我，捅我一刀，他不会来背叛我，他和我一同并肩为主耶稣的福音、为信仰来打仗啊！保罗他有这样的对这个同工有这样的看法。保罗也在信里面说，但是他是你们所差遣的，是供给我需用的。那保罗这个时候他关在监狱里面，那提供他那些物质食具帮助的人就是以巴佛提。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六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这个时候这位同工以巴佛提生病了，消息就传回到腓立比教会说啊，他们的牧师啊传道以巴佛提生病了。以巴佛提也很想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当他知道他的家乡教会为了他自己的生病就很难过，所以以巴佛提自己也很难过。那么这是一种啊，比方说很好一种彼此关怀啊，这是一个好事情，因为显出腓立比教会跟传道人之间他们有很好亲密的关系。我自己常常去不同的教会讲道，我能够从教会对教导圣经的牧师的态度就可以判断那个教会的情况。所以我去讲道的时候，从这些教会他对牧师教导牧师啊，他教导圣经的牧师的态度来判断那个教会的属灵状况如何。如果我去一个教会，有一个执事把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说什么呢？他说我们的牧师太好了，他教导我们圣经。那么我听到他这个执事这样讲说他的牧师，说我心里就很会快乐。但是有时候也有执事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说，哎，麦基牧师啊，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这个牧师把他请走啊，请他离开我们教会，因为这个牧师意见太多了，他太武断了，他三样事情都要管。我曾经就问这样人啊，问这个告诉我说他要把牧师请走的人，我就问他说，你们的牧师有没有传讲教导圣经呢？那个执事回答说有，不过他讲的我们都听过了。听众朋友，我确信啊，我非常的相信神的话，对那个人啊说这个执事对这个人没有好的影响。我确信这个执事有问题，神的话对他对神的话毫无感动。如果他的想法是要被其他人来接受，其他教会的人跟他一样，那么那个教会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人是他并不尊重神的话，他要把他的牧师请走，那么这个教会就很危险的，很糟糕的教会。许多教会的丧钟一个危险的趋向，就是这种教会他要反对教导神的话的牧师。那么我们知道魔鬼撒旦是非常狡猾的，魔鬼撒旦他会攻击传讲教会的牧者。所以一个教会 能够要真正愿意要去赶走一个教导圣经的牧师的话，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危险。那么听众朋友，怎么样对待牧师是教会是一个对你来说是一个试炼。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的人很爱他们的传道人以巴弗提，因此他就以巴弗提就成为教会的代言人。接下来我们看27节，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这里保罗他说着他的内心的感受，让我特别指出啊，在这里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到的事情，有些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很虔诚，信仰很虔诚，但是他信也相信说基督徒不会生病啊，这是他的坚信，这件事情基督徒不会生病的，他们认为神一定会医治。可是我要问听众朋友一个问题，以巴弗提病得要死了，那保罗为什么不医治他呢？神为什么不医治他呢？虽然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新约圣经，虽然保罗跟其他的使徒也有使徒的恩赐，当保罗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那时候保罗也是只有写完了新约的第二卷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就写完这个书。保罗他到外邦各个地区传福音的时候，保罗的权柄是什么呢？除了神给他，保罗确实有给他有医治的恩赐以外，保罗没有其他的权柄。那么现在已经保罗他传福音已经接近他人生的宣教他的接近那个尾声了，就是末后的时期了。保罗自己身上有没有病？他身上有一根刺。主耶稣有没有医治他？主耶稣并没有医治他。在哥林多后书12章7到9节，保罗身上肉体上有一根刺，主耶稣并没有医治他，反而主耶稣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们也看到提摩太有没有病，提摩太有胃病，提摩太也是一个传道，他有胃病。如果保罗是神医的话，为什么他干脆把提摩太的病胃病医好就好了？可是保罗反而对他说因为他有胃病，所以可以稍用一点酒这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保罗劝勉他的同工提摩太说，你有胃得了胃病，你可以用点酒。再提到提摩太后书4章20节，又记载了一个同工生病了。在提摩太后书4章20节，有个同工是谁呢？特摩菲罗，他病了，那保罗就把他留在，叫他留在米利都。那么保罗为什么不医治他呢？行神迹医治他就好了。这个时候保罗说，这个年轻的牧师以巴弗提，这个时候他也快要病得快要死的，保罗却没有医治他。不但没有医治他，保罗也是说，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可以把荣耀归给神，说神会怜悯他。因为保罗就用一个所谓自然疗法，就是交给神，保罗就为他祷告，他认为神会听祷告，神会应允祷告。那么听众朋友，保罗为什么不用医病的恩赐把他的病立刻医好呢？听众朋友要了解这个教会历史，因为这个时候新约的时代现在已经来到一个新约时代的末期了。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在新约时代末期的时候这些主耶稣的使徒他们已经淡出这个舞台，就是已经慢慢的退出这个传福音的舞台的，而且把重音目的是在哪里的？为什么这些使徒们要淡出这个一个舞台上面呢？就是要把焦点重心要移到最伟大的医师是谁的？就是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要把重点不是看在一个使徒的医病，而是要他们的重心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时使徒所强调的什么？就是基督的心，要有基督的心，要有基督谦卑的心。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假如我是神医的话，也许别人的目光就集中在我保罗身上，或者集中在听众朋友，如果我们有医病恩赐，人家把目光都集中在你的身上，所以让你成为一个名人，或者你自己觉得自己很伟大，我能够有祷告医病的恩赐。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这样，我们不是什么伟人，也不是什么名人，只有主耶稣才是伟大的医师，他是伟大的救主。当我自己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听众朋友，你生病的时候怎么办？我就会先祷告，祷告的话我就找医生，我把我的病痛就交托给主耶稣，让主耶稣在我的身上能够得到荣耀。这是一个最正常的一个基督徒的对医病 生病的时候啊，这种心态，听众朋友，盼望你有这种正常的心态。生病的时候当然要祷告，那我们神也，我们也是要去找医师，我们也把病交托给主，如果主医治我们，感谢神。但是啊，如果病没有得到医治，我认为说你还是要感谢神，把自己的交托给主，就是你的目标焦点都像保罗一样集中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保罗最后他认为他应该把以巴弗提啊送回腓立比教会去啊，因为他生病很重，把他送回啊他的母会去。接下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的28节，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保罗实在很周到啊，他跟神很亲近。保罗希望以弗所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喜乐啊，不要忧愁，因为有人生病也不要忧愁，要还是要喜乐。那保罗说这样他也可以少些忧愁，保罗就为腓立比的教会，保罗为他们也是很忧愁，因为如果腓立比教会他们很烦恼很忧愁的话，那让保罗自己也没有喜乐的，所以他希望他们赶快快乐起来，把这个重担卸给神。接下来就是我们看29节，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保罗写得太好了，保罗他对腓立比教会的传道人牧师啊，以巴弗提非常好，很看重他，像以巴弗提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教会的腓立比教会的敬爱尊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敬重教导圣经的人？有没有？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尊重教导圣经的人，如果他是被神所重用的，他有教导圣经的恩赐，那你要尊重，也尊重他的恩赐。重点是放在哪里？重点是放在圣经上面，不是那个人，不是对那个人，乃重点是在于因为他是教导圣经的，重点要放在圣经上。我自己很不喜欢啊参加一些聚会，为什么那个不喜欢参加那种聚会呢？就是他们把焦点都放在什么啊，放在说哎呀，放在那吸毒问题啊，酗酒问题啊，男女的性的问题啊，青少年的问题，老年人问题，这种研讨会有时候我不太喜欢参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想用心理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回到圣经，重点不是放在圣经上。当然这些是问题，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回到圣经，这些人有没有回到圣经的教导里面？因为只有圣经的话，神的话，才能够把基督显明，基督高举，基督显出基督的心。那么这些有问题的人，他回到耶稣面前悔改归向神，这个才是一个最主要的，就是了解基督和基督的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听众朋友听懂看重这些重点。接下来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二章30节，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以巴弗提他努力的在做圣工，忠心的，他用基督的心去做，这是很重要的，用基督心来做哦。所以保罗说他不顾性命几乎要死，要补足你们供给我不及之处，他用基督的心来做工。以巴弗提，保罗就称赞他。在第一世纪啊，记得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凯撒奥古斯丁啊已经征服了全世界，罗马律法是当时的最高的权威，非常严厉的律法，只有律法跟命令，罗马的律法的命令，当时没有任何人敢跟罗马政府对抗，包括保罗啊，像保罗讲起来也是当时代的只是个小人物而已。那么他跟其他的使徒这个时候出现在这个罗马帝国这个时代，那么他们向人传讲福音，就传讲向罗马人当时的世代传讲宇宙独一的真神他的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为了救赎，也说到耶稣基督救主他钉死在罗马人的十字架上，也说高举主耶稣基督他的爱，他连续全人类要人悔改。所以当时因为这些小人物这些使徒基督徒传福音做见证，让许多人啊，许许多多的罗马帝国的各地方不同的地方的人，许多人就回转啊，信靠耶稣，把福音传开的。我们看保罗，其实他在使徒保罗他跟罗马兵丁他们囚禁在监狱里面锁链锁在一起， 被关在监狱里面，也许你想说，哎呀，保罗关被关在监狱，他能做什么呢？他能做什么呢？感谢神，保罗他正在虽然在监狱里面，他仍然是正为耶稣基督做了美好的见证。因为保罗在监狱里面，他在主里面有喜乐，他有基督的心，所以我们看到在跟保罗同时代的年轻优秀的提摩太，他在各地也是传扬福音，成为美好的见证。为什么？提摩太保罗的同工，他也有基督的心。所以听众朋友，也许你说，哎呀，牧师啊，你看我们住在一个无神论的社会里面，那很难为主而活，太困难了。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做借口，你说我们住在一个大家都不信神，大家都不信主，那我们怎么能为主而活呢？你看看提摩太在罗马时代，提摩太的见证，他的见证非常好，他有基督的心。你也看到以巴弗提啊，这位传道人，他也很好的见证，这位从腓立比教会来的一个忠心的牧师，那么他也是住在罗马的殖民地里面，是很多异教徒在当中。以巴弗提他也有基督的心。最后啊，听众朋友要问你说，你有没有看到啊你自己啊，或者我麦基牧师，我自己有没有基督的心？听众朋友，我对你说，我要对我自己说，不要给自己不好的见证找借口了。连第一世纪的人啊，他们有基督的心，像保罗啊、以巴弗提、提摩太。那么我们活在今天21世纪，你我都要有基督的心，这不是重要吗？所以这个啊，我们都要有基督的心。听众朋友，你也要有基督的心。这个基督的心不是模仿，我在说不是模仿，乃是神圣灵的工作。圣灵重生了我们，我们有新的生命，就能够活出基督的心。今天听众朋友，你的教会、我的教会，这个世代最需要什么？所需要的就是要有基督的心。接下来我们已经了解到啊，已经了解到关于基督徒我们生活的一个中心啊，我们生活的一个哲学啊，生活哲学。我们看到腓立比书啊，我们再回想腓立比书1:21怎么说？这些经文太好了，把它记起来。这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重心啊，一个规范。1:21，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的就有益处。听众朋友，我们应该了解到基督徒生活的模式是什么？就是腓立比书2:5，把它记起来啊。刚才1:21，现在2:5，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听众朋友，这是基督徒应该生活的模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基督徒生命要有很好的奖赏，神会给我们奖赏。这是保罗他的见证做一个摘要，就是在腓立比书，我们先看的腓立比书3:14，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是腓立比书3，保罗他现在1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是益处。2:5说，你们当以基督心为心。那么到了腓立比书3:14，保罗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赏赐。所以腓立比书3，保罗他所写信的方式有人改变了。他过去写信的方式不是这样，说到这里啊，他讲到什么？现在的目标以及对未来的盼望，讲到未来的盼望。保罗他自己心里面一直相信神在地上要建立他的国度。当保罗看见基督徒，不管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或者外邦人基督徒，他们都在基督里面有这个盼望，有美好奇妙的盼望啊！听众朋友，我们耶稣信主，耶稣的人，信主人呐、啊，有美好的盼望。到时候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要把自己的子民从这个世界上带到天上去啊！这是以后慢慢再解释。神的儿女，基督要来，再来的时候再把自己的神的儿女基督徒从这个世界上带到天上去。那现在我们来看腓立比书3:1，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保罗说他也还有话说，觉得保罗说他腓立比书好像我们以为他要做结论了，他要把这封信给腓立比的信徒，本来写一个简单的谢函，其实腓立比书只写了前半，所以圣灵就催促保罗要继续写下去，很重要。那么啊，接下来保罗在那个信啊腓立比书后面写的说，你们要靠主喜乐，如果今天 保罗还在的话，我相信保罗会说同样的话。那么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有喜乐，提摩太有喜乐，以巴弗提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基督的心，甚至在病中在监狱里面他们都能喜乐。所以初代的信徒有一个特别的见证，就是在火的试验当中仍然能够喜乐。所以听众朋友，今天你我在火的试验当中仍然能喜乐。所以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说并不为难，他也向他写信给加拉太书、哥林多啊教会的，没有为难，保罗就写信给他。那么腓立比书啊，是保罗一个喜乐的书信，所以保罗说他很快乐，他要腓立比教会人也要快乐。其实这变成一个命令的。那么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所以保罗他说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因为保罗他说他心里也在灵里面很火热，希望他们也是这样子，因为腓立比教会爱保罗，保罗也爱他们，所以保罗跟他们关系非常好。所以保罗他就写信鼓励腓立比教会，写信给他们，一点都不难过，也不为难。那么他说他写这封信给他们了，是理所当然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把腓立比书分享到这里啊，下次我们继续，盼望神的圣灵也在你听众朋友心里面动工。如果你也感动，欢迎你来信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